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今天星期六的傍晚和朋友们空中相会，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更快乐的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仍然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达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今天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师父了。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呢，来到北美，尤其来到加拿大之后，当然也是非常重视小孩子的教育，但是都会很苦恼，到底要怎么教育小孩子，如何才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啊，真是现代爸爸妈妈最大的一个困扰了。那么请问师父，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小孩子称作是犬子呢？
因为这古时候的人啊，很讲究谦称，把自己的儿子啊称为犬子，比如像谦称老婆呢，就叫齐敬啊，或者是叫将内啊。但同时也很讲究敬称，如对方父母呢称为这个令尊，女儿呢就称为令爱，还有说虎父无犬子啊，既是对别人的儿子的一种赞扬，又是对别人的父亲的一种恭维。无强子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别看你平日总说他是一个强子，是你太谦虚了。他分明是虎子嘛，这个虎是一个褒义词，有好多成语呢，将这个虎还有这个龙把它并立了。比个例子，像我们常常讲说生龙活虎，或者是龙庭虎跃等等，就是形容一将的勇猛，也就是说虎将。这个虎强用这个虎字啊，是恭维到这个极点了。为什么不用龙呢？要知道啊，这个龙呢是皇家专用的字，不能乱用的，我们普通老百姓呢都不能用这个龙。我虎父无强子的这句话在古代呢也千万不能用来形容皇家，这是要杀头的。在那个时候，现在人说呢，虎父无犬子，是指一种望子成龙的心态。那么这种心态的父母亲啊，是期望在严格的教导之下，小孩会有一番成就。但是呢，在这个小孩的成长过程中啊，严格的教育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是循循教诲啊，还是不堪回想的痛苦回忆呢？那就是虎妈虎父这个严格教导下，孩子们呢、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自己经历的事情啊，自己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
是啊，刚才师父说到了虎爸虎妈的问题，现代的父母亲常常有这样的苦恼，就是教育孩子到底应该是铁的纪律还是爱的教育呢？哇，这个真的是蛮两难的，又怕把他们宠坏了，但是又怕太过严格让他们吃不消。那请问师父了，最为典型的虎妈或是虎爸这个新闻人物到底是谁呀？
关于这个问题呢，在网站上呢又有好多人探讨这个问题啊，因为教子网络视频呢可以说是走红国内外，被这个网民呢称为英父英爸。称为英父英爸的父亲呢是最典型的，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他教小孩子的方式是不是值得我们借鉴。 有一个非常出名叫何立胜，他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啊。这位来自南京的父亲呢，一直用严苛的训练的方式来教育他的小孩，因为他的小孩呢是早产的，也可能呢会成为脑残的儿子，那么希望用一种方法让他强壮身体，所以呢他曾要求四岁的多多，这个小孩的名字叫多多呢，只穿内裤在雪地里面跑步，还有做俯卧的动作。这视频呢一放到这个网上呢，就引起了社会争议啊，大家都在争论这个事情。后来呢，这位英爸，前世的爸爸叫英爸，这英爸呢又要求多多呢独自出海去参加帆船的比赛。那么今年中秋呢，这个英爸呢再次呢带着四岁半的多多呢，在雨中登上了海拔3700米的日本富士山，要经历一个15个小时啊。那么英爸呢称其教子法为英式的教育，还有呢撰写了同名的书籍。很多人认为呢，这15个小时的爬山对多多这个小孩子来讲呢，年纪这么小都会感觉到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但是呢，多多的父亲呢认为他的初衷呢就是让多多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康复，能够不要成为拖累社会啊、拖累家庭的一个残疾人。所谓的英式的教育呢，就是像老鹰教小鹰一样，看起来是很残忍的，其实呢能够让这个小孩成长。老鹰呢教小鹰是怎么样教呢，就是老鹰呢会把这个小鹰呢推到山崖下，然后呢小鹰呢在堕落到山崖的这一瞬间呢拼命的拍打着翅膀，从此呢就学会了飞翔。所以这种教育呢一般父母呢是不忍心的，不会这样做的。但是这也是另一类的一种教育小孩的方法，要给小孩呢创造一个断崖式的环境，在这个断崖式的环境里面呢发挥小孩的潜能，迫使这个小孩呢能够成长，使他们呢将来能够成大器，能够干一番事业。我认为这种英式的教育啊，可以说只是一种最原始的生存教育，可以训练出一种在丛林法则下存活求生的技能以及意志。这种教育啊，严重忽略了被教育的主观能动性。人类的文明呢，与进步也不是单靠存活求生的技能以及意志所能够达成的。所以呢，我们在教育这个小孩啊，应该要多方面的考虑，不要偏激，多方面的来启发这个小孩，会比强硬性的教育好一点。
刚才啊，师父说的虎爸虎妈，或是像老鹰教育小鹰一样的英式教育，到底好不好呢？刚才师父说了，其实啊，也不要过于不及。但是到底怎么样才是培养孩子的最佳方法呢？在音乐之后，我们恭请师父继续为我们开示。
这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毕竟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要教育孩子的的确确有很大的难度。师父啊，请问您了，既然虎爸虎妈或是太过严格的一个教育方式并不是最好的，那么到底什么样才是培养孩子的最佳方法呢？
培养孩子的最佳方法，其实呢，说起来呢很容易，但是要做起来呢是很难的。在近一两年来啊，虎妈或者是虎爸这种用严厉体罚方式教育出成功子女的故事啊，引起了海内外的不少讨论和争论。支持的一方呢，基本上是实用主义哲学，就像我们通常讲的，不管是黑猫白猫，能够逮到这个老鼠呢就是好猫。只要能够培养出学业事业上成功的后代，管他用什么手段或什么样的实施，其余的问题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认为呢，如果没有体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小。最重要呢，就是反对的一方认为呢，如果用严厉体罚教育孩子，会给孩子呢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也很可能呢会造成了不健全的人格，让一个人终生啊生活在负面的阴影下。这样培养出来的小孩啊，一生焦虑忧郁啊，没有自信。同时呢，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呢，不容易把控好自己的情绪，会容易发怒，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也不太会与人家打交道。在西方文明社会里面呢，打儿童是犯法的，儿童保护协会是会进行调查起诉的，当事人也是可能会被逮捕的。况且呢，这个体罚呢 可能造成的心理创伤啊，也将可能会是一个当事人要面对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呢，最佳的方案呢，应该是不使用体罚暴力来推动孩子的健康成长，最后呢，自己呢发展出自身的能力，父母的心理和心态上的诚实与否啊，对于孩子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在这个教育子女之前呢，父母家长呢也要做足功夫啊。
的确是如此啊，师父提醒我们，在教育子女之前呢，自己啊，身为父母的我们呢，也要做好功课。那么再请问师父了，到底什么样的父母亲才是最有智慧的父母呢？
要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呢，是要多方面的，不光光是用一种方法来教导小孩，就是想是有智慧。所谓智慧呢，就是要通达无外。父母的智慧呢，要表现在多方面。比个例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做什么事情呢，通情达理，对这个小孩怎么样教育，要跟这个小孩有良好的沟通，要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然后呢引发他，帮他走向一条更适合他的人生的大道。还有特别呢，是父母呢性格呢要安详温和，不要急躁，那么说话呢也要说到理上，要公正，就是小孩子哪一方面是对的，哪一方面是错的，要让小孩知道。还有呢，就是说话有种说服力，不要因为是小孩你想要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所以要有说服力，讲话有凭有据，要让他能够接受你的建议。对孩子呢要多方面的引导，要启发他，启示他，跟他多讲道理，不要老是批评他。当他有小小成绩的时候呢，我们要鼓励他，要支持他，给他一个信心。有时候我们亚洲人的父母啊，望子成龙啊，就本来呢他有一点小成就了，你感觉到还是不够，微不足道啊，不但没有鼓励他，你还有责骂他，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啊，应该要多鼓励多支持，让这个小孩子有信心。这样培养出来的小孩啊，往往是会很成功的。这个小孩呢会懂得是非，懂得好坏，那么他对人生的价值呢会更加清晰，他的路怎么走他很清楚，有这个责任感。但是呢，成年人呢极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和这个素质，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父母，自己呢有时候呢缺乏一种耐性，讲话呢也会很冲很急，动不动一开口呢就是批评小孩，就是骂小孩，情绪有时候呢不稳定，因为有时候自己工作太忙，还有在现代的生活环境里面啊，人呢很浮躁，说话呢说小孩子呢不愿意听，这也是现代我们做父母的要检讨的。所以父母要教育小孩，首先呢我们自己要做好一个父母，让小孩呢看到父母觉得哎，他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值得我们尊重的，那么他就会向你学习，就会模仿你。如果说自己呢吊里郎当，做事马马虎虎，也没有理想，对好坏啊也不分，是非不变，那么小孩子呢对父母就失去了信心了，他就不会听。所以父母的这个带头作用呢是非常重要啊，要以身作则啊。所以我们这个小孩跟这个父母连着，要互动，要交流，小孩要听父母的，那么父母呢要懂得怎么样来启发小孩，所以这个身教是非常重要的。不具备智慧的父母，或许呢让这个孩子呢吃生苦，早点在生活中去学习碰撞人生，出生亏，理解世事，也许呢能够真正帮助一个人啊成长起来。失败和这个苦难的经历啊，或许是让人更能够成熟起来，也往往是有着人生被打击过经历的人，只要不倒下不认输，才更加有能力和更加渴望自己强大起来， 这就是呢毛澡棚里面呢才能够飞翅金凤凰的道理啊。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佛教的修行对于提高慰容父母这个修为呢是很有帮助的。一生身为修学佛法的父母啊，平时呢研究佛法，通过拜佛啊、诵经啊、礼佛啊、持咒啊，那么他心呢就更加安定，能够培养父母这个慈悲心，还有他的清净心，那么逐渐的话呢就具备了作为父母呢心的这个安定智慧，因为他有理智，他不浮躁，所以他更有智慧的来观察这个小孩应该怎么样来辅导他，怎么样来启发他。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人一个父母啊，打打坐啊、念佛啊、持戒啊，或者是诵经啊、持咒啊，对于安定情绪，对于心里面的平衡，对于教育儿女呢是起到很重要的一种作用。
刚才师父提醒了我们为人父母啊，自己真的要修学很多的功课的。但是师父啊，又有一个问题了。现在很多爸爸妈妈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就是觉得啊，自己好像使不上力，不论自己怎么教育孩子，有的时候孩子好像总觉得不太受教。那么在传统来说，养不教，父之过，这样的一个传统想法和教育方法到底是不是过时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呢，我们也有必要对这个三字经所说的养不教父之过的这个新的理解。我们现代所处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很多父母呢不可能直接的教授辅导小孩的功课或者是他的课外活动，那么父母应该做的是以身作则，对人生对工作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对孩子呢要有信心，创造一个适合孩子发展的一个环境，对孩子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启发和帮助。也就是说养不教父之过的这个内容变了，但是呢性质并没有变，父母的人生态度、父母的开导启发、父母的支持帮助等等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呢是深远的。父母如何应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当好配角、当好助手、当好较量，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又是艺术和挑战。所以我们当一个父母呢，随着时代不同，但是呢我们爱小孩，我们希望小孩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做一个好人，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应该常常想到的地方。
所以刚才师父说了，我们做父母的啊，即使要当一个好助手，也要当一个好教练，也是一个责任和自己的义务，更加是一门艺术，也是一个挑战。那么到底在现代社会当中，谁是教育的主角，谁又是配角呢？
很多华裔的家长啊，都是希望望子成龙啊，把这个名牌大学啊作为孩子的升学的标准，这本身呢没有什么错，但是父母一定要明白，学习发展升读大学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孩子呢是一个直角，那么家长呢充当一个配角。现在呢家长呢什么东西都跟小孩子安排得好好的，要到哪一个学校去读什么专业，将来做什么，一手操办。其实这种做法呢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他不会有这个责任心，将来呢做什么事情都很被动。所以呢作为父母跟这个小孩呢要处理好直角与这个配角的关系，不要选兵夺主啊，千万不可以主次不分呢。像这个填写大学的申请表，那么父母可以呢做助手，孩子呢必须自己填写啊，要养成这种习惯。小孩的事情要由小孩子去做，我们父母呢要在旁边协助他，不要什么东西都跟他做得好好，这样对小孩子是很不利的。如果父母呢亲自填写，就好比足球比赛中这个教练替换队长，自己上场。上名牌大学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结论。那具体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学生，结论就不一定合适了。如果孩子聪明用功，目标明确，父母期望的也高，这是两代人的默契，这样的孩子显然要争取上名校。如果孩子呢天资不错的，但是努力不足或者在某一些方面呢近期达标一地不大，父母逼迫他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生的路程呢是要孩子自己去完成的，父母呢只能够提供支持和参考意见。许多孩子呢长期和父母住在一起，那么常常都要听爸爸妈妈的安排，自己没有任何的指教。那么一旦自己独立生活以后反而呢有了主见了。所以在加拿大呢或者是美国呢，有好多学生呢，他认为呢如果呢一直跟爸爸妈妈永久住在一起呢，永远不会长大的，也不会有主见的。所以呢他们一般到了这个18岁以后呢，就会离开爸爸妈妈，自己去租房子独立生活。那么他觉得这样的话呢可以训练他们自己的生活能力，让他生活有一种主见。在西方的社会这种观念跟我们亚洲的家庭观念是有一点的不一样。自己决定自己的事，自己给自己做主呢，不用父母操心。像有的这个孩子呢在大学里面竞选学生会的主席了，并为此呢完成了一年的学业，或者是当了一年的学生会主席，或者是四年学生会的委员。虽然这是父母不愿意看到的，当这个经验呢对他毕业后找到理想的工作帮助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学生如果说没有去接触社会，没有事情给他磨练，他是不会成长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我们一事长一智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做多了就有经验所以有的父母看到小孩在学校里面担任一些那个活动学业稍微有一点退步，他们就很紧张。你要在大学里面竞选学生会的主席，可能需要好多时间去策划去宣传，那么在你学业方面可能会延长一年，有的父母就很紧张。那么如果说有智慧的父母呢，就想一想他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去选举得到大家的认可，他有这个能力发挥的作用，作为学生会的主席，那么对于将来的这种管理能力有所帮助，那么他就会支持他。所以呢有时候呢小孩做一件事情呢，父母要有智慧去替这个小孩去分析，适当给他鼓励给他支持，那么这个小孩呢就会更加有信心，也会能够跟父母走在一起。
是了，师父刚才不断地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一定要有智慧，要先控制好自己才能够把小孩子教好那么到底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做，怎么样能够好好地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让心情像自由的云朵，看欢喜随春雨洒落，滋润哭泣的人们，观自在看花谢花落，让心情像自由的云朵，飘过海呀，越过山峰，趁着光阴，花时为彩虹。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那么今天在我们湛山法语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今天呢，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告诉我们父母亲到底怎么教育孩子，同时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母呢？师父啊，在这个时候呢，要请问您一个问题了。我知道身边有很多朋友，或者你看到新闻也好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情况呢，都是让爸爸妈妈觉得很苦恼，因为常常有爸爸妈妈说，他虽然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呢，看到孩子不乖，看到孩子犯了一些错，或者你再三的跟他说了，他还是忘了，继续做一些你不高兴的事，你就忍不住要发火了。那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师父，我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有的父母亲呢，看到小孩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话，都是非常的生气，批评他，乃至于骂他打他。那表面上呢，是在教育这个小孩，希望他下一次能够改过，实际上呢，是一种错误的教导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呢，小孩子呢，他们是好多东西他不懂的，因为他没有经验，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利害关系。那么作为我们父母的呢，要很有理智，要很有智慧，来引导他，解释给他听，分析给他听，让他真正的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么让这个小孩呢，主动的从内心里面呢改这件事情，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那么会更加彻底。不然的话呢，小孩就是一种强制性的一个教育，我犯了一件错误，那么你父母呢对我这样子大喊大叫的，首先呢他心里面很不舒服，他没办法接受，另外呢他心里面有怨恨，心里面觉得不佩服，反而有一种叛逆心理啊。 觉得你这个父母呢，你平常的不理我，等到我做错的时候呢，你才来指错的错误啊，让我没有尊严。所以有时候呢，会物极必反啊，会反效果。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来教育这个小孩呢，是需要沉住气，即使呢他做得很糟糕很不好，我们没办法忍住，但是这个时候你告诉自己，你发脾气教育小孩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方法，唯有呢静下心来，把这个小孩子叫到跟前，慢慢分析给他听，给他讲道理，让他明白了，那么他将来呢就会做得更好。我觉得理智的教这个小孩呢，比这种发脾气的强硬性的会更好。
所以师父一再的提醒我们做父母的，一定首先呢，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俗话也说了，身教重于言教。所以呢，你常常告诉小孩，哎，要控制好自己，你要把自己的脾气管好，结果自己反而临到头呢就发起火来。所以呢，师父一再提醒我们，这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非常关心了，就要请师父告诉我们了，就是父母亲应该怎么做能够培养出一个孩子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比较有主动性而且比较有创造性呢？
我觉得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让小孩子去读书，要让这个小孩子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为什么他要去念书，念书有什么好处，对他将来的工作啊事业啊有什么好处。所以让他知道说，哦，对了，我将来要找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是要有一方的事业的成就，或者是将来要有一个圆满的家庭，找到好的对象，我一定要读书，通过读书有专业知识，有这个文凭，将来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公司，赚到好多钱。所以应该要分析我们小孩子呢对读书才有主动性，要让他明白。第二呢，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小孩子有这个创造性。我就觉得呢，父母要引导这个小孩子，就是除了学校课程之外呢，要让小孩子呢去参加一些兴趣班，像画画啊、写作啊、音乐啊，多方面的让这个小孩子去接触、去了解、去明白世间的事情。那么这个小孩子将来呢就有一种创意，因为世间所有东西呢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你把一样东西学精了，那么其他东西你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这一通百通啊，任何东西呢只要你专一把一样东西学好，那么就能够影响到另外一方面。所以呢我想起呢在美国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啊，有个教授就给我们做个分析，同样是一所有名的学校，那么这个犹太人跟这个黑人一起在那边读书，毕业以后呢，犹太裔的学生跟非洲裔的这个学生将来他们的工作环境啊，毕业的以后啊，事业成就啊，会然不同。为什么呢？他就做了分析了，他说呢，黑人的父母呢就觉得小孩子呢能够到这个名牌大学去读大学已经是了不起了，就够了，所以呢不会去替小孩子去想到说，哦，将来呢应该怎么样做，也不会跟他安排课外课程。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父母就不同了，他们就会替犹太小孩啊安排一种课外的活动啊，社交活动啊，或者是野外的活动啊，还有呢给他好多补习班啊、兴趣班啊，让这个小孩子呢去学习去训练。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犹太人呢就会常常在思考世界上将来发展的趋势，像在几十年以前他们就觉得，哦，日本语言很重要，所以呢犹太人就会叫他们小孩子去学日语。那么随着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文化各方面都是不断在发展，那么现在犹太人呢他们就聘请中国的老师啊，一个小时有时候100-200，这样呢请他们到家庭去教他们的小孩子学习中文。所以呢这个事都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我们做父母替小孩子着想安排启发，分析国际情势，还有这个语言的重要性，那么小孩子明白以后呢，他受到父母的影响，那么他就会按照父母的建议去做， 将来的话呢，他就能够掌握这个知识，对于工作啊，对事业呢，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啊，非常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我想为人父母的我们呢，更加想知道了现代社会的父母亲教养方式到底有哪几类呢？以及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佛陀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母。那么这些重要的课题将在下一个星期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们分享。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谢谢当地，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大家好，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报道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湛山精舍仅定于2012年12月23日至29日，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12月29日，在观音殿二楼启建弥陀佛七器永日。佛七期间将恭请性空长老开示法要，达义法师主讲往生论，欢迎诸位护法居士随喜参加，同沾法益。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查询。接着是关于平安灯的活动。新春点灯乃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在每一年春节来到的时候，为您的亲人以及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祈愿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事业有成，延年益寿，福慧增长。在正月初九到十五元宵节，湛山精舍全体法师以及信众将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供灯的地点就在湛山精舍。供灯的时间是从现在起一直到农历的2月19观音诞圆满日至。如果您希望了解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供灯热线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 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善事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身，见佛了生死不退转。求凭莲花为父母， 山西方莲花山，见佛了山势不退转，愿山西方净土愿山西方净土中。